弟兄姐妹们平安。今天我们已经走过好几个星期了哈，今天是第几个星期了？我们的新起点，第四个星期了哈。这一段呢，我们一直围绕着一个很非常重要的要点，就是信仰都有一个起点。我们围绕这个一起来讨论，因为我们经常意识到，很多的时候在我们成长过程当中，潜移默化的形成的一些关于信仰的观念和认知，在我们很现实、真实的生活当中，不能。而且也不足以让我们去面对这样的现实生活，活出一个真实、平安、有意义、满足又充满了盼望的生活。而我们对物质、对财富、对名利追求的那种的追求和膜拜，也无法让我们达到这样的目标。很多的时候恰恰相反，还让我们渐行渐远。所以我们需要找到一个新的起点，重新开始我们的信仰之旅，重新来寻找这个生命的意义和它的方向。我们已经8周哈，这一周呢，每一周呢，我们都会围绕一个的系列，一个重要的主题，我们一起来讨论。而且这个主题你会发觉，当你在考虑开始或者重启你信仰的过程当中，或者你已经走在信仰道路上的人来说，都是一些非常重要或者让我们困惑的一些的问题。今天是第四周哈，如果大家错过前面的呢，我们已经放在了教会的网站上啊，大家可以收听啊。能够希望如果是第一次来到我们当中，你愿意继续了解的话，可以听一听前面的情况，以至于我们能够联系在一起啊。如果你听了以后你觉得很有帮助，你也可以介绍给你的朋友、你的家人啊、你周围的人。好，今天呢，我们要来谈一个重要的主题哈。这个主题呢，让我们很多人在了解信仰的过程当中，或者在考虑我愿不愿意跟随主走这个信仰的道路的过程当中，发觉非常的有挑战，而且也非常的困惑。走的人呢，在这个当中，很多人可能也走得非常的辛苦。所以今天我们的主题就是，我们要谈一谈在信仰的这个当中哈，规则或者说规条的作用到底是什么。我们都知道，我们生活在这个世界上，在我们各种各样的生活的群体当中，无论是你的生活、学习、工作，包括宗教信仰，这些方面都存在着各种各样的规条规则。对我们华人的文化来说，我们的文化当中也存在着很多的规条，有些的规条甚至有多少上千年的积累哈。大家我们听过我们文化当中三纲五常，是不是？怎么一个人在这个世界上如何能够处事，如何跟别人相处。然后呢，我们的家庭里面有各种各样的规矩。从我们一小出生在这个家庭里面成长的过程当中，你发觉我们各自的家庭也都有各样的规矩。比如说吃饭我们必须在一起哈，几点钟上床都有这样的事情。然后当我们进到学校以后，进到社会上，进到工作当中，我们也面临各种各样的规矩哈。在学校我们有校规。当我们读小学、读中学、读大学，当我们进入到职场里面的话，我们也面临着各种各样的规条。比如说我们做医生的有医生的规条哈，做会计师的有会计师的规条，各种各样的规条。那么来到我们的信仰当中，大家也发觉我们从来摆脱不开。我们特别对于华人哈，很多是那个宗教，那个有宗教背景哈，这个佛教背景的，我们也听过五戒是吧，十戒。好，来到我们基督信仰里面呢，同样大家也听到刚才我们读的那个经文呢，就是很著名的什么十戒、登山宝训。你就发现这种的规则其实在我们的生活当中，特别在信仰生活当中占据着非常重要的位置，甚至有的时候成为我们身份的特征，成为我们的标志。这些的规条很多的时候，你对这个规条的遵守的程度决定了你是不是属于这一群当中的一员。也有很多的时候，当你违反了一定的规则的时候，你会发现你会被从这样的群体当中开除出来，你不再属于这样的群体。所以规则规条经常让我们感到非常的反感，或者说感到非常的不舒服不自在。如果我们按着那个规条做，你发觉我们好像包袱沉重，步履蹒跚。但是我们不做，或者我们做不到的时候呢，又会有很深的罪疚感深深的在我们的心里面， 更糟糕的是，我们经常因着这些的规则规条，我们论断人，或者说我们评断人，我们也被人评断。所以当我们在考虑开始或者重启我们信仰之旅的时候，当我们在追求那个平安，追求那个自由的时候，我们不禁不住我们都要问，我们如何来面对这些信仰当中的规则规条，这些的规则规条到底有什么样的作用。很多人会说，本来我们来到信仰当中，我们就是寻找一片的净土，一份的平安，怎么会有那么多的条条框框？为什么信仰当中会有这么多的东西让我们感到不舒服，感到难受？对很多人来说，这个的问题的疑问啊，甚至引起大家在信仰大门之外不断的徘徊而不愿意踏入，而对一些走在这个信仰道路上的人也感到步履艰难，有时候难以为继。所以我们要来看到底这个规则和信仰到底有什么关系，或者他们之间有关系吗？而且规则和这一位好像我们宣称这位造了我们看顾我们爱我们的神之间到底有什么样的关系？所以要搞清楚这个问题呢，我们需要先了解一个哈，或许你没有注意到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前提。规则其实总是基于某种关系而存在，换句话说，凡是有规则存在的，也就存在着某种内心的关系。哪里有规则，哪里需要你去遵守一些的规则，其实在那里你就一定会处在一种的关系当中。啊，为了方便大家理解哈，我们尝试把我们生活当中一些的规则分一分类啊，大家我们来看一看哈。第一个呢，叫做家庭模式这样的规则哈。当你出生在一个家庭当中，你就成为了这家的一份子哈。然后呢，随着你的年龄的成长，你发现你的父母会跟你制定一些的规则啊，在你儿童的时候啊，什么事情你可以做，什么事情你不可以做。到了少年的时代，又有特定的规则哈。到你青少年，直到你成人，而且非常重要的一点是，他们制定这些的规则，不是让你成为了这个家庭的一份子，而是你已经是这家庭的一份子。而且让我们留意的时候，你会发觉每一个家长，你只会为你自己的孩子去制定规则。饭前你要洗手啊，吃完饭以后你要花特定的时间做作业。没有一个家长会为别人的孩子去制定规则，我们当中有吗？有没有人会打电话给你的邻居，给你的朋友，哎，我问问你哈，你这个孩子现在作业做完了没有啊？他是不是这个打游戏太久了？我们会这样做吗？好像我们不会这样做。所以在这个模式当中，规则是给家庭成员的，而且制定规则不是让他们成为这个家庭的一员，而是因为你已经是这个家庭的一份子了。我们还有另外一个的模式啊，我们叫做社团模式。这个社团模式在这个模式里面呢，是为了建立或者进入一样的关系里面，你必须认可和同意遵守一定的规则、一定的规章制度。比如说你要加入一个社团、一个俱乐部，那么他会给你一份的条款啊，就像的会员的规章制度，然后你读了、你看了啊，你表示同意了，然后你签了字，然后你就可以成为这个社团的一员。同样，但是当你违反了这个社团的规定、这个俱乐部的规定的以后呢，你会怎么样？你会被开除出去，不再属于这个群体。同样，在我们的工作当中，我们也经常面临这样的问题啊。当你去找工作的时候啊，会给你一个工作的说明，然后你们见面合适了以后呢，会给你一份的合约啊，你仔细看列着公司的各种各样的规章制度。如果你同意呢，你签了字以后你就加入了，然后你们的雇佣关系就成立了。所以在这个的模式当中，是为了建立某种关系而制定和遵守规则。讲到这里哈，还有另外一个，这一个呢会让你感觉到好像有点不太清楚， 你在什么样的位置啊？我们给了一个名字叫做邻里的模式。邻里的模式什么意思呢？就像我们在澳洲，你可以自由的去买房子，自由的去选择你喜欢的房子。你买了那个房子，你可以自由的成为某个人或者这个群体当中的一份子，他们的邻居，有邻舍。但是你发觉，只要你的行为举止哈，符合这里这个群落哈，这个邻里面相处的一些的规则的时候，大家相安无事，我们也能够相处融洽。但是呢，你发觉当你做了一些违反这里的规则的时候，你会就会收到一些非常特殊的对待啊，各种类型的建议啊、提醒啊、警告啊、眼神啊，甚至又会小纸条塞到你的信箱里面呢。但是呢，你发觉这里没有人可以逼你搬家离开这里，让你退出这个邻里的关系，但是你的邻舍可以给你一些特别的待遇，让你感到你巴不得哪一天你赶快离开这里，也让你感到其实你不属于这里。好，讲了这些的模式哈，我们的重点在哪里哈？重点就在其实哪里有规则，哪里需要你去遵守一定的规则，在那里你就一定会处在一种的关系当中。规则和关系始终紧密的联系在一起，他们不会独立的存在。好，当我们明白看了一些生活的现状，我现在邀请大家哈，你把这些观念哈用到我们的宗教信仰里面，你就会看到为什么我们会对我们信仰里面的规条会如此的困惑。我们和神的关系和我们对这些规则的遵守的关系到底是怎么样的？神如何对待我们的？如果我们是家庭的模式，你发觉反正我们都是神的孩子啊，反正都是我的孩子啊，只要我管教孩子，而且呢，你们也不会因为你做得做不好被赶出家门，你可以恣意妄为，换句话说反正都爱你。另外呢，可能像社团的模式，你们和我这样的关系取决于你们对我规则的遵守。又可能会是像灵里面的关系，只要是人你就可能有关系，但是呢，你常常会收到一些小小的提醒警告，那我也不能把你赶走，但是呢，我会给你一点点特殊的待遇让你难受，直到你可能做到我要求你做到。我们可以甚至接收到这样的信息，我不喜欢你，但是呢，可以忍受你，忍受你们一段在世上的日子。你发觉当我们把这样的观念哈跟我们的生活结合在一起的时候，复杂吧？为什么我们会面对那么多的挣扎，特别在我们的信仰的道路上？所以呢，为了让我们大家能够搞清楚这些的问题哈，特别是我们开启或重启我们的信仰之旅，今天我们要来看一段围绕着基督信仰当中非常著名的一个规条，就是刚刚我们读到的十诫颁布的这个故事。我们从这个故事当中来找到那个线索和找到那个启示。不知道大家十诫听说过吗？听说过吗？都听过哈。但我相信很多人都听过十诫这两个字哈，我说这两个字哈，但是内容呢都知道的人有吗？我相信都知道的可能不多，而知道的人呢，我相信可能大多我们知道三四条，而且著名的条款哈，我相信可能大部分都知道不可杀人，听过吗？听过吧？不可杀人，不可奸淫，不可偷盗哈，这个我们好像很熟悉。但我想今天为了要明白这个故事的意义，我们需要加一些的让我们了解一些更深层次的背景的知识。你发觉当我们脱离了背景的时候，很多的意思容易被忽略，更糟糕的是很多的意思容易被曲解。十诫的出现呢，我们知道在耶稣来之前哈，但是呢是在我们上一周我们谈到的亚伯拉罕故事的之后，但是呢和亚伯拉罕的故事有着非常紧密的联系。啊，上一周我们谈到神应许亚伯拉罕他会成为一个大国， 但我们也谈到那个问题在哪里呢？当神给他这样应许的时候，他处在一个什么样的状态？年纪老迈，而且他没有任何的孩子。在那个时候，其实亚伯拉罕跟我们一样，有的时候我们也听到很多的应许，但是我们经常想办法为神做一点点的事情。这就是他们的经历，他们等了很多年好像还是没有孩子，然后呢他们就想帮帮神的忙了。这个的时候呢，亚伯拉罕的妻子撒拉就来找亚伯拉罕了。哎呀，像这样我也不能生孩子了，那么我有一个侍女叫做夏甲啊，通过她呢可能我们就有孩子了。结果呢他们生了第一个孩子以实玛利啊，大家听过这样的名字哈。结果呢过了一段时间呢，神介入了，神帮助他们，神让他和撒拉生下另外一个孩子，叫什么？以撒啊。细节我们大家可以去读哈。最终的孩子亚伯拉罕有了两个很重要的孩子，后面当然他还有一些哈，那最终用了两个孩子。在伊斯兰教里面，以实玛利是被认为是蒙神祝福的儿子，而在犹太教还基督信仰里面呢，认为是以撒是蒙神祝福的啊。根据在耶稣来了以后出现以后600年以后的一个叫先知穆罕默德的，大家听过的哈，创立的伊斯兰教呢，阿拉伯的民族哈就来源于以实玛利，他们认以实玛利为这样的源头。后面在以撒这边我们知道哈，以撒了以后以撒生了什么？雅各。然后呢神把他改名成为以色列，而雅各呢又生了12个儿子，这12个儿子最后成为了以色列的12个支派。你发觉哈，这是给大家一点点的解释，详细的大家可以去读这个创世纪，非常精彩的内容在这个当中哈。约瑟呢，你发觉这个12个孩子当中呢，有一个这个雅各特别宠爱的孩子叫约瑟，他因为呢有时候经常来炫耀神这个雅各对他的宠爱，我被其他的兄弟们嫉妒，后来兄弟们想把他杀掉，最后呢没有杀他，把他卖到了埃及，在那里他最终成为了埃及的宰相。在以后呢，地上闹了饥荒，就因为那个这个约瑟在那里管理得很好，埃及地有粮食，所以雅各的儿子们又来到埃及来找粮食，最后呢与约瑟联系上，然后整个家庭他们搬到了埃及。从此亚伯拉罕的外孙重孙重重孙他们都在埃及生根发芽，最后发展成为一个非常大的族群，以至于后来威胁到埃及人的安全啊。当这个约瑟去世很久以后，没有人再知道约瑟名字的时候呢，这个埃及人就开始迫害以色列人，埃及人把他们当作奴隶，让以色列这个民族成为一个奴隶的民族，整整400年的时间。是的，他们成为了一个大族，但是400年来世世代代他们只知道他们是一群奴隶的种族。然后突然有一天，有一个叫摩西的人突然出现在他们的中间，他去见法老，说什么呢？耶和华以色列人说，放我的百姓走。法老怎么回答的呢？耶和华我不认识，我不放。结果呢，摩西按照神给他的指示告诉他，如果你不放呢，就要给你一点点的颜色看哈。如果大家有兴趣去看这段，非常的有意思。接下来埃及人遭受了各种各样自然灾害的大爆发，最后法老认识到他对抗的人非同一般，最后法老服软了，摩西带着以色列的民族出了埃及。在他们离开埃及大约3个月后，他们来到一座山叫做西奈的山，在那里呢，摩西上山上去领取神颁下来的律法。这就是这个故事一个很重要的背景哈。但我们也需要记得，他们去山上领取神颁下来的律法，这其实对他们非常的重要。对一个数百年来为奴的一个民族， 他们所知道的只是做奴隶的规则，在埃及奴役下生活的规则，他们的行事为人、思维的方式，其实都是从为奴的角度出发。某些方面他可能没有任何的自由，但很多的方面他们或许太自由，没有任何的底线。他们甚至可能不懂得什么叫自由，或者真正的自由是什么。他们听到过一些祖辈的故事传说，然而他们并不认识他们的神。就是在这样的环境上面，摩西上山，神第一次赐给这个民族一套的规则，就是我们刚刚读到的十诫。你可以在出埃及记20章里面找到整个的全文哈。但是今天我们要一起来看的不是整个的规则，大家可以自己去看，我们要去看的是这个规则的前言和它的第一条，一般最重要的第一条的规则。这个部分只有两句话，在这两句话里面我们可以找到一个非常重要的线索，关于信仰、神还有规则或者说律法，他们之间是如何联系在一起的。好，下面我们一起来看这段的十诫的第一个的前言。这里神向他的子民来宣告，第一句话他告诉摩西，然后通过摩西转告给整个以色列的民族。他怎么说的？是我是耶和华你的神啊。在我们中文的圣经里面我们写耶和华，但是对这个以色列民族来说，他们非常敬畏上帝，在他们的经文当中是不能够出现上帝的话语的。如果你们读英文版就可以看到，在耶和华的部分是写的是什么 The Lord， 换句话说我们主哈。但在这里好，我们一起看，我是耶和华你们的神。真的吗？神说我是耶和华你们的神。你是我们的神，那意思就是我们是属你的子民百姓。但等等等等等等，那么是什么让我们成为你的子民？是什么让我们能够可以称你为我们的神呢？到底发生了什么？如何发生的？什么时候发生的？神接下来告诉他们，是我曾将你们从埃及地为奴之家领出来。你发觉以色列的反应会是什么？我们以为你要说的，或许是我们的成长的环境、我们的生活经验所告诉我们的，是如果你要成为我们的神，我们要成为属你的子民，那么我们心该，我们必须要做什么？做什么？难道不是这样的吗？我们知道是你把我们从埃及地领出来，从那个我们做了400年奴隶的地方领出来，可这是你为我们做的事情啊。我们做了什么？我们做了什么的事情？我们为你做了什么样的事情，以至于你可以成为我们的神，我们可以成为你的子民呢？在这里神要对以色列人所说的，我是耶和华，是你们每一个人的神，是我曾将你们从埃及地为奴之家领出来。他的意思是什么？在我给你们任何的规条律法之前，我要让你们知道，让你们深深的知道，你们是属于我，我是你们的神。在我们能够开始谈规条律法之前，我们需要先确立这个重要的关系。我带着你们从为奴的生活，那种没有自由、没有休息、没有财产、没有土地、没有界限的生活当中出来，你们要有自由、有休息、有财产、有土地，然后我要帮助你们如何与我相处，如何与我一起生活，如何与彼此相处，如何与彼此生活。然而这个的前提是我们已经有彼此相熟的关系，你们属于我，我也属于你们。 在这里神也提醒他们，其实他们所要表达的这个相属的关系已经在他把以色列人领出埃及的这个过程当中得以了确定。凭的是什么？凭的是上个星期我们信息讲的一个非常的重要的重点，凭着他们对神的信靠。摩西知道，以色列人也非常的清楚，他们之所以能够离开埃及，之所以能够来到西乃山，除了神的大能，也因着他们对这位上帝的信靠。三个月前的他们是一个已经为奴400年的一个民族，他们没有任何的未来，没有任何的盼望，他们祖祖辈辈传下来的亚伯拉罕的故事，其实很多的时候已经成为一个遥远美丽的传说，一个的童话故事，大家世代相传，或许给他们自己比较痛苦的经历当中带来一点点的慰藉。但是当摩西突然出现在他们的面前，代表神说话，彰显神的大能，呼召他们的时候，这群人他们相信了，他们听从了，他们跟随了，今天他们愿意回归神，愿意来学习和遵行神的旨意。接下来神就赐给他们第一条的诫命。第一条的诫命是什么呢？除了我以外，你不可有别的神。这是十诫，那么重要的十诫的第一条，不是那么多的不，不是不可杀人，不可奸淫，不可偷盗。我相信对我们也对当时的以色列人来说是相当吃惊的，你把我们从奴役的状态当中解救出来，你做我们的神，我们从此有了根，有了归宿，有了依靠，我们的孩子有了未来，而你对我们的要求，对我们的第一个要求却还是关于我们与你的关系。我们不可能有别的神，你那么有能力，你击败这个最有权势的人，最有权势的国家，你能够支配自然，有神能够与你相比。然后你要我们的却不是要，却你要我们的却是不要放弃我们与你的关系，不要放弃我们对你的依靠。下一条呢，下面的内容大家可以自己去看，我们当场也读了，有很多的规条在这个当中记载在出埃及记20章里面。然后到这里，我希望我们可以抓住这个故事要表达的那个重点到底在哪里，那个的核心到底在哪里。十诫是神与以色列人关系的确认，而不是一个先决的条件。十诫是关系的确认，不是关系的先决条件。神没有为以色列制定规则，以至于让他们可以成为他的子民。神没有这样开始他的十诫，神没有说下面有10条的诫命，10条的规则，你们必须遵守。如果你们遵守了，你们就是我的子民。如果你们犯了其中5条以下，我就保留你们的身份，能够留校查看。如果你违反了超过5条，对不起，不要怪我不客气，你从此跟我没有任何的关系。是这样的吗？神为以色列制定规条和律法，是因为他们已经和他有了关系。他为他们制定规则，是要教他们如何在一起生活，如何在神的看护下面生活。大家都知道历史，我们今天发展到今天2018年的今天，我们都知道历史，历史告诉我们什么？以色列人并没有很好的遵守十诫，并没有很好的遵守了神给他们的律法。但同时历史也告诉我们，神从来没有离弃过他们。如果当中你们有人读了旧约，你们看了以色列人的历史啊，旧约其实就是一个注重信仰生活方面的一个关于以色列人历史的描述，你会在那里看到以色列人其实正在神向摩西颁布十诫的时候， 他们就已经开始违反了神的规则。以后也一样，以色列民族不断地成为一个国家，有不同的君王，但是在整个的过程当中，他们的一再的犯罪，一再的经历各种的磨难，但是同时在这个过程当中也一再的经历神的拯救。在这个历史的长河当中，神不断地差遣各样的先知到他们当中去告诫他们，如果你们再不如何如何，我就要如何如何。如果弟兄姐妹和朋友们，你们读一些先知书，你会在这些先知书中都看见这样的信息。你看到以色列人不断的犯罪，但是你看到神不断的差遣先知们到他们的当中。在我们看以色列惨痛的历史经历的过程当中，其实这一些前赴后继的先知们，他们恰恰提供了一个非常重要的证据，这位神从来没有离弃过他的百姓，从来没有离弃过他们，甚至当他们违背他所制定的规则和律法的时候。而这位的上帝，他就像一个慈爱的父亲，当孩子犯罪悖逆的时候，他给他管教，有的时候他需要把这个孩子留在自己的房间里面，能够去正视和反省自己的过错，然后再把他带回到自己的面前。读旧约，这就是我们看到以色列的历史，他们不断的犯罪犯错，以至于被罚被管教，他们被掳又被带回归回。这个过程当中，希望我们能够看见那位神锲而不舍的介入，锲而不舍的去拯救，他从来没有放弃过他们。而这不是因为他们做了什么或者他们没有做什么，而是因为他是他们的神，他认以色列人做他的子民。通过这个历史，这位主宰历史的神，他向我们要表达什么样的意思呢？他所向我们要表达的意思，就是他所选择的关系，这个的模式，关系与规则的模式，不是社团模式，乃是家庭的模式，乃是父母的模式。最终，让我们可以通过这样的故事，通过神的话语，通过历史，让我们看到的是，在神与人的关系上面，关系始终先于规则。而这位上帝，他选择的是家庭模式，而不是社团的模式。这就是神如何对待以色列人的。然而紧接着下面有一个问题，或许也是我们最关心的问题，是神对待以色列人是像这样的，我们能够认同，我们能够得出这样的结论，但是神也会这样待你吗？神也会这样待我吗？神也会这样待我们今天的我们吗？如果你认真思考基督信仰，认真去面对这个历史的明证，你愿意放下或挪去你以前受到这些的影响，重新开始，从头再来，重新去明白和认识这位上帝要传达的信息的时候，你会发觉你最终会得出一个结论。其实讲到信仰里面规则的作用，其实那个最基本的要点就是，在信仰当中的规则是人与神关系的确定，不是神接纳我们的先决条件。而像一个父亲那样，神只给他的孩子，就是那些跟他有关系的人制定规则。这个的结论或许对我们来说是令人震惊的，或许对很多人来说也是不可思议的。意味着什么呢？意味着你会反叛神，你会背逆神，你会偏行己路，你会向左走，你会走得很左很左，你会向右走，你会走得很右很右，你会忘记他，你会一意孤行，你会偏行己路。然而 然而这位神却会不断地回到你的身边，不放弃你，而且他一而再再而三地管教你，引导你。而且他的管教的目的不是我们理解的那个惩罚，看你做的好事活该你要像这样，而他管教的目的是要为要引我们回家，引我们回到他的那里，引人回归那个正途。很不思议，很令我们震惊，尤其是放在那些我们看不惯甚至讨厌的人的身上，这样的信息可能会让我们觉得愤怒，凭什么要像这样。然后朋友们，弟兄姐妹们，当我们静下心来摸着我们的心的时候，你看看，这难道不是以色列人历史的写照吗？难道不正是你我生命成长路上的写照吗？难道不是你我生命的真相吗？当我们好的时候，我们可以说神，我为你做一切；当我们不好的时候，神在哪一个角落我们都不知道。我们会为着我们的利益，为着我们自己认为好的事情，做我们认为好的事。这就是我们，这就是人性的真相。然而这个过程不提醒我们看到另外一个事实吗？这难道不恰恰来证明神的爱、神的怜悯、神的恩典是何等的长阔高深，让人无法测度吗？但或许我们现在转念又想，很多人可能包括你我也有一个深深的疑惑啊，我们就怕万一哈，我们提过万一亚伯拉罕，万一以色列人是一个特例呢？万一就像神，就像我们很多的那个父亲那样，我们就是偏偏偏爱亚伯拉罕，就是偏偏偏爱以色列人呢？可以对他们，可以在颁布律法之前，神就说拣选了他们，而其他人呢？其他外人呢？其他民族呢？我们华人呢？对我们来说，是不是十诫就是其实就是一个标准？我们必须去努力的遵守，努力去做，达到神的标准，以至于我们能够被神所接纳。而且整个的过程好像对我们都是一个谜。只会有一天，因为神也没有给你更很清楚的标准，只有我们等到哪一天，我们可能很多时候我们用这个词审判日的那天，你才会知道你到底够不够格，你到底和这位神有没有关系，你到底属不属于他。这些的问题，这些的纠结，我相信都是在我们考虑开启或重启我们信仰之旅，甚至包括我们这些走在信仰道路上的人所担心所纠结的问题。然后我要请大家留意一下上周我们一起分享的神和亚伯拉罕的故事，神对亚伯拉罕的应许，也请大家要留意今天我们所一起看的神和以色列人的故事，神如何在什么样的情况下向以色列颁布的律法。有一件事情是确定的，如果你去仔细读这些的文字的记载，揣摩神的启示、神的应许，其实都不单单只关乎亚伯拉罕，不单单只关乎以色列这一个的民族，而是关乎全人类。我们如何知道的？大家还记得上个星期我们学的神给亚伯拉罕的第三个应许是什么吗？神说地上的万族都必因你得福。这里讲的万族不是一族，不是多族，而是地上的万族都必因他得福。然后在历史的长河当中，有一位叫以赛亚的先知来到以色列的历史当中，向整个以色列民族来呼喊，说他们要听。他传达神对他们的信息，告诉他们，他要还使以色列做万邦之光，换句话说，做地上所有其他人的光，做所有的人的路标，做所有人黑暗当中的明灯，以至于让神的救恩可以直到地极， 可以达到世界的每一个角落。是的，亚伯拉罕，神爱他，拣选他，但神的应许，神的梦想大过他。是的，以色列人，神爱他们，拣选他们，但神的应许，神的目标大过他们。神爱的是整个人类，神的目标是整个的世界。所以不奇怪，在千多年以后，当耶稣来到这个人世间的时候，他做了神来就近以色列人当时所做的一样的事情。在他提出任何的要求之前，他行神迹奇事，他彰显那个掌管自然的那个大能，那个医治的大能，每一个接近他的人无不惊叹他的能力和权柄。然而他向人所发出的邀请仍然是在历史当和当中不断回响的，你们要相信我，相信我。因为神给亚伯拉罕的应许，给以色列人的应许，是为着这世上每一个人的。耶稣有一个门徒叫约翰，是从他一开始就跟随他的门徒，和他关系非常的亲近。如果我们读福音书，我们知道在耶稣在十字架上即将断气的时候，他向他交代，这是你的母亲，换说交代他照顾他母亲的那个门徒，就是这个约翰。在他回顾他跟随耶稣一生的时候，他有一个非常重要的总结，他告诉我们，凡接待他的，就是信他名的人，他就赐他们权柄做神的儿女。而这就是在人类历史长河当中，这位历史的主宰要向人传递的信息。成为上帝儿女的邀请，通过亚伯拉罕，通过以色列民族，已经扩展到全人类。这是神的心意，这是神的计划。而与神和好，和他建立关系，成为他儿女的方式途径，就是信，信这位独一的真神，信耶稣所启示的神，信耶稣的名。而这位神为他儿女所制定规则的模式，是让我们不能够想象的家庭模式。这意味着任何神对我们的要求，都是神爱我们的证据。他对我们有任何的要求，都反映出一个事实，我们已经和他建立的关系。我们要相信这一切自始至终为了你，为了我。今天我们就停在这里，希望我们能够看见，能够明白神对你我的心意，对这个时代我们生活的心意，让我们看见在规则和我们信仰之间的联系，一直是先有关系后有规则。当我们来看神赐下的律法的时候，实际上让我们明白我们已经和他有这样的关系，不是成为我们信仰道路上面的重担。只有这样才会给你我动力和勇气，去一再去面对我们不断犯下的错误，我们软弱的人性，那个我们无法超越的鸿沟，这个给我们力量，在你我任何的境地当中，我们都能够来信靠神的爱，能够去分享我们所领受到的一点点神的爱，让神的爱在我们当中能够彰显出来。好，下周我们还会继续借这个话题，我们继续来讨论，继续往前走我们的开启之路。在结束以前呢，和以往一样，好，我们希望大家思考一个重要的问题。我们每周呢都会问大家一点的问题，这些问题呢对你开启或者重启你的信仰之旅都非常的重要啊！希望大家和你的家人啊朋友都能够一些分享的讨论，在你的家庭聚会当中，小组团契当中也可以分享讨论啊。在后面啊，如果你愿意好来组建一个新起点的这样的小学习小组，也是一个很好的机会。好，我们现在要问大家的问题是什么呢？就在你的成长过程当中，你感到信仰应该是基于哪一种的模式？我在这里要强调一点点哈， 大家讨论的时候，为什么我们讲用感到？我不希望这只是一个神学的讨论，因为你会发觉很多的时候，我们道理上我们知道那个正确的答案，但是在生活当中我们从来感受不到。所以这段时间请大家能够利用，能够一点点安静的时间去想想你的内心，考虑一下你自己这么多年走过来的经历，结合你自己的经历，结合你在和这些人相处的过程当中你看到的观察到的现象，你在和基督徒相处过程当中你感受的是什么。让我们看一看你到底感受到的是家庭模式，是那个还是那个社团的模式，还是邻里的模式。你问问自己，到底在你和神的关系当中是如何的？是因为你已经和他有了关系，所以神告诉你一些事情去做，但是你相信他爱你，无论如何神永远不会抛弃你。或者你感到的是你必须做到这个，你必须做到那个，你今天又没做到那个，你又没做到这个，你感觉到非常的恐惧，神是不是远离了你，抛弃了你。或者呢，你来到另外一个境地，一个模糊的境地，你也搞不清楚到底现在你跟神的位置在哪里。你也尝试去做一些，你有些东西你也讨厌，你也很难去做，但是你始终你感觉到其实可能神不太喜欢你，他可能比较喜欢他，他现在只是在忍受你，而且呢时不时的敲打你一下啊。所以请大家我们好好琢磨一下，也讨论一下这个问题。下周我们回来，我们接着我们一起的分享和探讨。好，让我们一起来祷告。亲爱的天父，我们感谢你，谢谢你赐给我们历史，谢谢你赐给我们历史当中的文献，让我们了解我们的先辈所走过的道路和他们的经历，让我们认识也能够明白你的作为，也让我们能够更加明白你对我们这个世代的心意在哪里。我们祈求你按着你的恩典和怜悯施恩给我们，开我们的眼，开我们的心灵，祈求你帮助我们，让我们按着你的心意来寻找你，认识你，敬拜你，而不是凭着我们自己的想象，我们的感觉和我们的喜好。我们祈求你给我们勇气，能够去面对真相，能够让我们能够迈出信心的一步，相信你，相信你的爱，相信你的应许。我们这样的祷告祈求奉耶稣的名，阿门。